用内自证，用止观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啊，所证的离体啊，所证的离体是离远离一切的有相境界，远离一切的有言说境界，远离一相一切的表示境界，远离一切正论执实的境界。那么有人认为，如果离开言说，离开表示，离开正论，离开取相，就不能够去证知一切的实相。错。无分别就像是镜子一样，镜子能不能现象？有啊。镜子不能够分别那个是像是什么，可是它能够显像，对不对？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它可以真实显现一切的镜像，可是它远离一切的有相境界，远离一切的言说境界，远离一切的表示境界，乃至远离一切执实的正论境界，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远离这四种辗转所行的境界，仍然是可以用内自证的无分别智了知实相的，可以，这是要透过训练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修学止观，就是要训练这种内自证的道次第。所以止观就是要训练内自证的道次第。你只要有一分体会到无分别智所行的真理离体的自相，你就可以知道原来实相是如何一般。好，为了怕我们不能理解起见呢，底下就用喻譬喻来说，所以底下是喻城门，用譬喻，譬喻也分成五段，请看到天的部位，有哪五个譬喻呢？在2297页上栏，请看到那个隐喻底下分作五颗，是一觅食觅味，觅食是一种矿石，那种矿石就像蜜，就像岩岩，有一种石头是可以弄成盐巴的，有没有？这种觅食呢，是本身就具有天生的甜味，天生的甜味。那么蜜味是指那个觅食的味道，我们今天连觅食都没有见过，何况尝过它的味道，对不对？好，觅食觅味。第二种是妙远离乐，妙远离乐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奢摩他，奢摩他指心当中所生出的清安乐，譬喻的是这个东西。而觅食觅是指内自证啊，那个真正离名言无二相的那个东西。所以在觅食觅味底下写内自证。妙远离就是世间禅定所行的境界。那我们今天有一种心可以接近无相所行的境界，那就是什么？定心中的所行相，我们称它叫无分别心，对不对？奢摩他的心就是无分别所缘境的心，所以呢，它就是妙远离乐所行的相，也叫做无相行。所以请在妙远离乐底下呢写无相行。无相行，我们今天用修止观，就是止的心，止的心。你只要修奢摩他，所尝到那种清安乐，清安乐虽然不等于圣意地相，可是它接近圣意地相，接近无分别智所行的相，所行的圣意地相是接近。你在止观的清安乐当中，就可以知道离一切的无分别，离一切的分别相，自心当中那种清安乐所行的境界相，那个境界相虽然不是圣意地相，可是它接近圣意地相。好，第三，圣默兰日，圣默兰就是无增三昧所行的相，就是正空性。你在止当中去思维空性，思维空性，或思维原生无，缘起性空，思维唯是无意，思维思念住，你就可以得到圣默兰日那种快乐。那种快乐呢，就是标前面的第三个不可说相。不可说相，不可说相就是观，有分别所缘境界所现起的空性所证所体会的相，那个相所起的一种乐，叫做圣默兰乐。所以修止的乐叫做妙远离乐，相当于无相行。里面去视为空性，你只要少分气证一分空性，你就有一分无增三昧的乐会升起来。而那种乐是不是世间言说可及的相？你止观圆满以后， 你就可以不被烦恼系缚，远离烦恼一分，所证到的乐就叫做涅槃乐。如果你就近拔除一切的烦恼，所生到的乐就叫做就近涅槃。那个是不是一切名言所说的？所以我们也说涅槃就叫做无名，没有名言可以言状的。所以这边呢就是觉诸表示，就是前面的第四分觉诸表示。所以第一个觅实觅，就是我们一切圣言量的甚深秘密意，就指的是觅实觅位。觅实觅就是圣言量里面，如果你能够契证到它的离名言无二相，就是它的甚深意秘意，就是它的觅实觅。你要依着圣言地修止，就可以得到妙远离乐，而相当于前面的无相行。再去证一少分空性，就可以证到无真三昧所起的圣莫兰乐，那个就是不可说的境界。你就可以离垢，你离一分垢所证的灭谛，就叫做涅槃，这个是觉诸表示。如果你永除一切的烦恼，就可以证究竟涅槃，也是觉一切的名言所称的义，就是无名所行的境界，就是究竟涅槃的境界。那个时候如果你已经证到究竟涅槃，你已经证到无上的般若，你就不会有我所，所以无我所啊，你就不会我所旁边就写我见我慢，你就会远离一切的我见我慢，没有自己的色受，没有一切自己所属，你就不会对一切的言说境界执实。这就是无我所等所表示的境界，就是觉诸正论。这边所表的就是前面第五个觉诸正论的意思。如果你不是这样子修，由此可以知道觅实觅指的是我们的圣言量十二分教里面所蕴含的离名言无二相的甚深意密意，那就是我们唯识所讲的圆成实相啊，圆成实相就是圣教量所表的甚深意。你能够依着圣教量的甚深意起意言，然后开始修止观，止成立了，就会有无相行所行境界。观成立了，契证一分的空性，就有不可言说圣莫兰乐的一分契证，你就会离一分的烦恼的系缚，你就会证一分的涅槃，证到一分觉诸表示的境界，你就可以遣除掉一切的我所，而所证的境界就是觉诸正论的境界。所以这五分表示其实就是我们修学的过程。用这边也可以表示我们修行的五位。觅实觅那一分就是闻所成慧的资粮，资粮道。你开始思所成慧，闻思夹杂，修学加行道。加行道主要在成立我们的修所成慧的三摩地，对不对？三摩地成功了以后呢，就会见道，就会证道。见道成功就是证空性，证无分别智，就是圣莫兰乐所表示的。然后呢，有了圣出世之间慧，就要用分别智修后的智，遣除根本的无明，遣一份无明就证一份真如。于是呢，分证究竟道究竟证，那个就是第四颗究竟涅槃欲所表示的觉诸表示。到最究竟，你遣除一切的无明，那么你就可以证到离诸无明的无我所的究竟境界。所以这里也可以表示修行的五位所行的境界都叫做圣意地相。所以这是五种清净所表示的意思，我先选讲哈。那么各位对照你们上礼拜抄的那个白板，你自己补充上去，然后我们看经文就可以念过去就好了。好，请看2297页最后这一段。法勇，当知譬如有人尽其受量，如果你从出生以来就是见不到，就是眼睛失明见不到的人，就是生盲者，一个生盲的人，你所有的境界都一定要透过见闻觉知，对不对？你所有的境界能够离开见闻觉知吗？虽然他不能见，他必须要其他的感官来去认识， 对不对？赶快来认识。所以他说啊，尽其受量，他这一生呢都只能够习辛苦味，习辛苦味者就是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心意识。那么如果你吃一辈子的醋，我告诉你有一种东西比醋好吃，它叫做柠檬。它虽然很接近，可是你怎么样用醋，你就不能够去视为什么叫做柠檬的味道。虽然很接近，可是毕竟你都不知道，何况是蜜，对不对？何况是蜜，跟它的味道根本不同。如果他吃一辈子的醋，你告诉他蜜是什么味道，他只能从言说当中去视为，怎么视为？他所有的材料都是醋的感觉。他如果依于醋的感觉，怎么样都不可能去理解一分蜜的味道，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打从出娘胎所吃到的一切苦味，他怎么可以依于苦味去分别蜜食蜜的上妙美味呢？于是他对于蜜食蜜的上妙美味是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的。好，到这边画个下夸弧哈，是比喻第一段。如果你今天根本不想来闻思佛的十二分教，对不对？你一切就按照你的见闻觉知去促进生心，我告诉你，你怎么可以有生一地，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得到生一地这样一分的理解呢？是不可得的。所以你如果不来闻思佛法，只用心意识去分别一切的境相，就像是这边尽其受量习辛苦味者一样，对不对？对于佛智所行的境界，你根本不得其一分的。好，第二分，如果你由长夜，长夜是指无始无明啦。如果你无始无明，由来都由你的贪嗔痴做主，去认识一切的境相，那么你一切的境相都由欲。五欲哈，这个欲就包括五欲啊，啊，眼耳鼻舌身所生的五欲，炽火所烧燃，你就会起什么逼恼？那个欲火烧起来，就会逼恼你去追求，追求暂时可得，毕竟破坏，或者是稍稍一触就有苦苦，稍稍的一些乐，最后变坏也生苦，一切五蕴造作毕竟都苦，而且不是这一期的果报。下一期的一手果报，生生世世的轮回果报，都是欲火、炽火所烧，都是欲贪圣界，圣界就是不可退转，不能出离。如果你能不能出离欲贪，你在欲贪所行的境界，根本不能够去视为离一切的色声香味触五欲乐所行的妙远离乐，你根本不能够离开。这指的是说，如果你不能够离欲，离欲指的还不是很高，不是出三界哈。你只要离欲，表的是到色界禅。如果你能够证到色界的四禅，起的色界四禅当中的清安乐，而那个清安乐到了二禅，更没有了舌，对不对？眼耳鼻舌身前面的五识境界，六，啊，意识都不起了啊。意识虽然有了，可是不起作用。扶助意识乃至于不起五识的作用，这个叫做妙远离，妙远离五欲所行的境界。你在禅定乐当中所行的境界相，那种清安乐是我们在欲界的人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的。用这个较量关系告诉我们，舍界四禅的清安乐不是在欲贪圣解的欲界凡夫所能够去比量思维一分的，而那个东西比起欲界所行的境界，就好像是无相所行境界一样。用这个来比喻什么是圣意地相，你只要少分气正一分，是舍界是禅的心，你就可以气正到一分离五欲欲贪圣解所行的境界。那个境界我们姑且名之为叫做无相行所行的境界。离一切分别，离一切分别并不是没有相，而是离一切欲，离一切欲，不用欲贪去圣解外境，而是真实离一切的欲贪，真实了了之，而不取于相，但是就是知有那份明觉性而所生出来身心的清安乐，那个东西叫做无相行所接近的圣意地相。好，所以墨学说它是止心、色摩他心所行的境界，用它来比喻圣意地相。 好，底下呢是气证空性，气证空性所行的境界。所以他说第三颗或于长夜也是一样，无始以来，我们无始以来在阿赖耶识当中有三类种子，其中最厉害最阿拔的一种习气就叫做言说习气。言说习气，言说习气就是名言种子，所行的境界就是概念。你只要落于过去生乃至这一生所奠定在阿赖耶识当中的概念，去分别于外境，那个就叫做言说圣解。你只要透过名言种子对境取向身心施设名言去分别外境，一切都叫做言说圣解。这一类的人都会去乐着于世间奇语，奇语就是美妙的修饰，都会去注意修饰一些外境的形容词。你不管怎么去形容那个外境，毕竟那个外境其实它的实相只是四道，对不对？所以你再怎么形容只是依着个人的喜好去分别而已，而喜好分别所行的境界都叫做言说圣解。而对于离一切言说分别内极境甚莫然热，不能寻思，不能空性啊，不能比度，不能信解。而这个甚莫然就是气证一切法空性相。你只要气证一个法性一分，你就可以去证一分的甚莫然热。这个热一定要在极境，就是一定要在定心中所生的慧。所以内极境圣摩兰乐就是定心中所生的空性慧。如果你能够在奢摩他四禅以上、味道地地以上证一分空性，内心就会远离一切言说分别的境界，你就有一分空性的一种圣解。你就可以知道过去执着于言说圣解当中的分别是非常不了义的，你对于那种空心圣解的心是无法透过言说圣解的心去寻思一分、比度一分、信解其一分的。好，这是第三个譬喻。好，第四个有表示圣解。如果你有见闻觉知的意识言说分别去执着它有个真实意，你就会乐着于世间诸表示啊，就是见闻觉知一切六意识的分别啊，你就会约名去逐意。如果你约名去逐意，认为意可称其名言的话啊，你如果认为钟就闹钟就一定是这个，那么挂在墙上那个就不叫钟了，对不对？就会有一些争论会发生了。如果你把名言执实是一定表一个特定的境界，那么你就会落于这种表示圣解。我们今天讲一个名言，在各位心中都会约你们最熟悉的印象，就会认为啊，老师所说的那个名言指的是什么相，对不对？那个相就是你心中所取的那个意象啊。虽然你不会执实，可是你心中就会约你的印象起一个那样的经验，那个经验就是你的表示圣解。每一个名言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特定的表示圣解。比如说我讲母亲，你们心中第一个会浮现就是你们自己的母亲，对不对？可是每个人心中的母亲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都可以说母亲概念是什么，这就是表示圣解。你就会乐着于一切世间所表示的圣解。但是我们讲母亲不见得指我们真正父母生身那个母亲，我们很可能指我们的故乡也是母亲，对不对？我们也很可能知道是般若，对不对？般若也是我们的母亲呢。如果我们追求出世间的圣道，那般若就是我们的母亲呢，对不对？所以母亲不一定表示我们世间道所指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它可能是离开世间语言所表示的那个意象哦，它可能是别有所指哦。我只不过是借用世间言说要表另外一个意，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不了其意，只世间的理解的话，你可能就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了。那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你在世间有什么？有萨迦耶见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你会有言说圣解、表示圣解？因为你会有萨迦耶见。所以你对于离一切的萨迦耶见那种究竟涅槃乐的境界，你是根本不可寻思一分的。所以跟它的相对是什么？ 跟他的相对就是离我。如果你离开一切的我见，那个境界是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证到空性以上所行离一切烦恼尘垢所行的涅槃境界一分，你根本不得证什么叫做离我见所行的境界。所以你只要能够断除我见，那个就叫做一分，你除一分我见就是证一分涅槃。所以呢，萨迦耶见就是涅槃的背面，所以涅槃的背面就是依着我见所起的烦恼相，所起的烦恼相。你只要能够离开我见，就可以离一切烦恼的系缚。好，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执着于一切表示五言说所称的义，那么你就根本不能够理解永除断一切表示离萨迦耶啊，他用萨迦耶灭，灭就是离的意思，离一切的萨迦耶见。那有个字是错的，究竟涅槃那个道字要改掉，竟，究竟涅槃，当然是透过分正位啊，你除一分的这个我见，就会正一分的离我见的涅槃灭地啊。那么究竟实地断除了无明，就会正到究竟的涅槃，而那个涅槃叫做有余涅槃。这边指的是就是离一切我见的究竟涅槃。你对于那种涅槃的境界所行的境界，你根本不可以寻思，不可以比度，不可以信解一分的。为什么？你以为只是世间言说所表示的那个境界，你对于离一切的我见是不能寻思一分的。好，这是第四个比喻。第五个比喻，比喻究竟成佛的那个境界。他说，法勇，当知譬如有人于其长也，也是一样，无始无明以来哈，因为我们有我见的缘故，就有种种的我所。我所什么呢？我所色受啊，我所色受啊，因为这个色受，色受就是自己的范围了，自己的范畴，我所认定属于我的那一类的啊，我认同的那一卦的，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范畴的人事物，都叫做我所色受。你只要有我的立场，我的范畴，就有非我，对不对？你只要有我非我，持或比，高或下，对不对？你有这样子的分别，而就会执着哪些是我的立场，哪些是非我的立场。你只要有我非我，这个就会起正论圣解。如果你一直落在这边，你对于离一切世间争论如什么还不离开这个世间哦，那么佛就为我们说，如北俱泸州无我无我所无色受离正论的那个境界都不能够寻思比度信解了，何况佛心圣智慧所行的境界。好，这边呢我们不太理解北俱泸州他们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在这个佛学概论哈，印顺导师有一个创建，他说啊，佛经当中所讲的北俱泸州，因为当时佛说法是在恒河边嘛，是在印度。他说啊，北俱泸州就是跨过这个喜马拉雅山，就是当时所谓的须弥山。他说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跨过喜马拉雅山是指什么？是指西藏，是指西藏。他说呢，这边所讲的北俱泸州是指西藏。那你说西藏那样的人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念完哈，于切斯特论所描述的，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印顺导师推论北俱泸州是西藏的理由。当然这要看你们对西藏的民风文风俗是不是熟悉了哈。好，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一样，我们用论来解论。在卷四这边讲世界相。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小世界有四州啊，我们在哪里？南瞻部洲。我们都说我们在南瞻部洲，可是印顺导师说南瞻部洲指的其实是印度啊，印度是中土啊，印度中土是指印度人他们自己认为他这个范畴叫南瞻部洲。而他指的北瞻北那个北俱泸州是指喜马拉雅山背面的那个西藏。这边有对北俱泸州他们的民风有这样的叙述， 他说北极芦洲有一棵大树叫做如意，啊，有一棵大树叫如意。他说那里的人呢，啊，都围着那个大树而住。他说彼诸人众所欲，心里面只要要什么，都从树上直接摘取。而树上不是本来有那个，他会心想：哎呀，我要一棵这个克拉米苏，树上就会有一个那个东西出来，对不对？哎呀，我要牛角面包，就会有牛角面包，对不对？我要有摩尼珠，就会有个摩尼珠会出来。就是从树上会取掉自己所要的资具，都会从树而取，不由思维啊，不用特别去照做，随其所需，自然在手啊，就会随摘随有。就是说，你只要伸手去拿，你想什么就是什么啊，不是你看到啊，不是树上挂了有很多东西，我要去分别说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不用，你只要往树上伸手，对不对？心想就摘来便是。北极芦洲是这样的境界，哦，表示他非常富庶，哦，非常的富庶，哦，自然在手，富有行道，不种而富，就是他们田啊，根本不必须种土，表示土地很肥沃，表示说他完全吃野生的，那些大地会长养很多人可以吃的东西啊，五谷稻粮，一切不种而获，直接可以摘取就可以吃了。所以那里的人呢，因为太富庶太如意了，对不对？不种可获，随手可得自己所要的东西，于是他们没有我所的观念，是这个意思。是指他们太富裕了，所以根本不用存粮了，根本不用存粮。那么我认为啊，那天地啊，有好多东西是属于这一类。你看动物根本不存粮，但有些什么小老鼠啊，它会抓很多东西到自己的洞里面去。可是你看燕子根本不存粮，有多少吃多少，吃不到。顶多要洗啊，那年，对不对？是不种而获，无有我所，就是不会去积聚东西啦，啊，不会去积聚东西啦。那么积聚的东西呢，又分作七类。等一下我们报告给各位听啊。又比友情近无细数，他们没有人跟人之间一种必然的人际关系的那种牵系牵挂，没有我人跟物，没有我人跟地，他不一定住哪里。他今天住那里，明天那里，因为他太如意了嘛，哪里都可以住，哪里都非常的富庶，哪里都非常的如意啊，所以他没有那种细数的必然性的关系。如果要我牵强附会呢，依我对于藏地的了解，藏地是属于女性社会，女性社会，你看到在做农稼的都是谁？都是女生，所以他说不种而获，是指男生不用去种。女生种好了，她就会有得吃，啊，这是我牵强附会了哈。而且他们也没有婚姻的关系，由此可以说无我所，人跟人之间没有细数。养家的是谁？是女主人。那么女主人的兄弟是帮忙女主人做粗重的，所以我细给了老手，如果我有性需求，我就细给了老手。然后看哪一个地方挂出红灯笼，表示说这个地方要，那大家男生就在底下唱歌了，看谁比较可爱。只要有人被挑准了，那我就可以在那边过夜了。过夜还要偷偷的上楼，然后还要在天亮以前要离开。纵使我跟那个女孩子生了孩子，都不能认她是我的孩子，她也不能叫我是爹，对不对？我要回去抱小孩，但不是抱我自己的小孩，是抱我妹妹或姐姐所生的小孩，这是藏地他们的民风啦。所以他们没有那个社会群落关系的那种细属关系，可是还是有家啊，一个女主人当家，然后呢兄弟来顾这些粗重的事情，但是有女主人去种，男生就被供养，可是他要做一些粗活就是了，这类的事情。可是我是觉得这有点太附会了一点齁，不过当然他是有这样子的证据的齁，来证明北极芦洲的确是比印度，不过印度恒河也很富裕啊，啊，只是种姓关系造成他们并不是很平等去设受啊，藏地至少没有种姓的阶级制度啊，这个是差别，任何人只要有一块地都可以过得很不错，所以只要我一棵树，对不对？在树下底下，对吧？像最近台东有个泰安休息站，对不对？不是有四棵树吗？底下芒果树底下一堆人就坐在那里，听说那边随便摆一个摊子的每天都有上千块可以收啊，上千块可以有收入。 这就是指北俱芦洲。所以北俱芦洲是指我们这个小世界里面福报最好的，因为那福报太好了，根本不必有我所的观念，乃至于不会有细数的观念，乃至于呢最重要无所细数，指的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不会求什么求圣道，因为没有苦嘛，那个世界没有苦，所以他根本不会有离苦得乐求学圣道的想法，所以无所细数就是不会去求圣道，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而里面呢所谓无色受，是指无七种色受，这个刚才是在哪里，是在卷四哈，123页。所以我是觉得啊，如果你想得到佛学常识，于其是论是非要读不可的，从第一卷慢慢读，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好，我要说上个礼拜五啊，郑时延老师居然介绍于其是论17地，只是他没有老老实实的讲17地哈，不过你们自己去看啊。哎，他老人家越来越用功了，很有意思。不过表示说这个是很多东西很精彩可以学习的哦。那么他这边所谓的我所摄受有七种啊，就是我属于我的大概有七类事情，哪七类呢？各位不妨可以抄一下我所摄受，摄受的旁边你可以拉一条线在旁边标明一下哪七种类呢。第一个，有自己的父母，我们就分别我的父母跟我比较亲，别人的父母就比较远嘛，所以自父母是摄受之一。第二个，妻子是摄受之二，去分别我的妻子别人的太太，有这样的分别。而北俱芦洲没有这个事啊，在论上面讲啊，北俱芦洲啊是四处好像 animal 一样，四处可以交欢的啊，四处可以交欢的，根本没有那个争吵的观念啊。所以这是妻子是我所。第三个，奴婢仆役是第三种色受，奴婢仆役。第四个色受是朋友官僚兄弟眷属，朋友官僚兄弟眷属就是比较疏远一点的关系，朋友官僚，官僚就自己的长官了、啊、兄弟跟眷属啊，这些眷属都是属于这第四类的色受事。第五类，宅地，就自己的房屋啦，自己的土地啦，所有权啦，房屋啦，这些宅地事。第六，服业事，服业事就自己可以拿到税收啊，或者自己的事业，你生计所依的，你的生计所依的那些事就是服业事，是第六种色受事。第七种，库藏，就是你的积蓄啊，你的库藏。这七种就是所谓的我所色受。你们不妨想想看，今天人跟人争，不就争这七件事情吗？对不对？不就争这？如果你对这七件事情没有我所，没有属于我的、属于别人的欠分，你哪不是讲欠分呐、啊？当然我有的欠分呐、啊，就计较。如果你不计较哪些库藏是我的，对不对？多一分少一分，比别人好或不好，你不做这样子我所，你不先去只有我所，你怎么会去在我所当中生什么生分别？那么会在分别当中生苦生乐呢？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不会有在北俱芦洲？就是因为福报太好，对不对？随手可取，不假思维，对不对？乃至于没有人跟人之间的细数关系，太乐了，所以没有离苦得乐的想法，所以也不会有修学圣道的苦，对不对？这些都不发生，不发生。所以如果你是处在北俱芦洲，所以北俱芦洲是八难之一啊，对不对？八难之一啊。还有哪些是类似的八难？长寿天，对不对？你活在无想天，飞想飞飞想天，在那里八万大劫的寿命那么长，对不对？在那里除了最后一大劫你会五衰相现之外，其他都是想什么有什么，你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有苦的感受，也不会有我所的观念会升起，可是你的我所的种子并没有断啊，只是被你的福报障住了。所以福报其实就是业障，对不对？福报如果障住我们求学圣道，就是业障。所以佛陀呢就告诉我们，要求学圣道一定要从能舍下手，对不对？可是修行能舍是不够的，一定要从戒才是无漏学的出门啊，从戒当中修学定，由定中生慧，这样才能够依着空性慧能够得出离。 啊，这是无漏道的开始。而能舍，就是要舍掉障碍圣道的关键，就是福报，就是福报，就是把这个我所摄受这七类的事情，能够随舍一分，你就可以随正一分的清净。如果你有这么多的福报，像北俱卢州这一般的人，一般你没有我所那种乐，你根本不可以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何况对于佛那种究竟的大乐，你怎么能够视为一般呢？啊，所以这里呢是用五种譬喻来去说哈，来去让我们理解前面五种圣义地的境界，以及寻思所行的境界的分别相，啊，分别相。他说：“如是法勇，诸寻思者于超过一切寻思所行的圣义地相，不能寻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所以反一句话说，我上次讲解这篇经讲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也意念《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是故，对一切圣义地要怎么样子来受持呢？不能寻思，旁边写如是知；不能比度，旁边写如是见；不能信解，旁边写如是信解。但是后面还要解答五个字，而不生法相。不生法相就是离名言弃证无二相的意思，对不对？虽然不能寻思，可是你可以如实知；虽然不能比度，可是你可以如实见；虽然不能信解，可是你要如实信解。你只要于中怎么样，不生法相，你知还是可以知，见还是可以见，你还是可以信解，对不对？重要关键在不生法相。所以要为他人演说，《金刚经》也交代这么一句话：你如果要为他人演说，要遵守八个字，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对不对？一个演说者就是要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你自己一定要安住在圣义地相的意思。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就是安住在离名言无二相，就是一个讲经者一定要安住在圣义地的内自正境界，对不对？依着离名言无二相的圣义地相所生的智慧，然后呢，依着善巧分别智施设名言为大众解说，对不对？为大众解说。那怎么解说呢？要解说如幻三昧。解说什么事？解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对不对？用种种譬喻门帮助众生去修学如幻三昧的止观，透过通达作证而可得什么圣义地相，有没有发现？所以整个这个次第就告诉我们去理解《金刚经》怎么样子来受持。所以你只要于一切相，离一切相，不生法相，不细数法相，你就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就这样子，你观一切法如幻啊，就可以慢慢透过通达作证弃证圣义地相。圣义地相可不可以得？可以，你只要依于圣言量啊，圣言量去如理寻思，这个叫做常密实密，就要叫依内自证的境界，然后去修止，就可以尝到妙远离乐的无相境界，然后呢去弃证一分的空性智慧，就可以弃证一分的圣莫兰乐的不可说境界，那个时候你离一个垢就可以证一分的灭谛，那个就叫觉诸表示涅槃所行境界，乃至于呢你遣离一切我所，那个时候大波涅槃无上般若所行离一切正论的境界，就到觉诸正论圣义地的境界。所以用这五分譬喻才可以完整的解释，少一分都不行，对不对？由浅而深啊，由浅而深。如果用刚才舍大圣论的说法，妙正法教是最浅的，然后呢妙正法教里面所讲的止观次第，那个道次第四念处三级道品，那个道地就是道地所显的清净，你真实去修道地弃正的一分离垢的真如，就叫做第三分清净，由此就近涅槃， 以及无我无我所显现出来的无增三昧，究竟佛的心地，对不对？那个呢，就是本性清净、自性清净、本自即灭、本自涅槃的那个究竟圣义地相。一分一分清净，一分一分增上，总这五分就叫企图次第，透过修习的次第去描述圣义地相，就告诉我们不要留于自己心意识分别的镜像。首先要知道一切镜像不在于外，都是自己透过名言分别摄取在心的心意识相，所以你要在心意识相当中去堪得、去契证它的秘密。可是怎么样能够契证心意识相的秘密呢？要能够得到圣意善巧。如果你不得圣意善巧，你是不得心意识的秘密。好，我们由此呢来往后翻到心意识相品，请看2305页。好，2305页我们看一下哈，就是经文开始复次心意识相。好，开始要讲的心意识相，当知如解这篇经的心意识相品说呢，广慧菩萨请问佛言。这边广慧就是楞伽经里面的大慧菩萨，他就跟佛这样子报告，他说呢，世尊，于心意识这个道理，因为一切既然归于心意识所现的相嘛，那我怎么样于心意识的这个所缘境当中呢，得到他的秘密善巧呢？好，菩萨怎么样修学止观而契证一切心意识的法相，他的秘密善巧呢？他说，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者，其何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第一个问，如来其何施设彼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呢？所以表示说，这一章呢就问两个问题，什么叫做心意识，怎么认定是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好，我们跳过中间呢，各位只要标几个名词就好了。于是世尊就回答他说呢，中间你要认得心意识的秘密有四个观念。第一个，中间一切种子事，各位看到没有，他说正遍彼相，心意识相这边底下分作四种相。第一种相就叫一切种子心事。好，翻过来2306页第三行天的部位。第二个阿陀那事。第三个阿赖耶事。隔壁一行天的部位卯事心，有没有？请把科判这四个画下来。心意是秘密善巧，佛为了要契证他的秘密善巧，于是安立了四个概念，一个叫做一切种子事，一个叫做阿陀那事，一个叫做阿赖耶事，一个叫做心，一个叫做心。然后就告诉我们这四个概念怎么去用，这四个概念解破六识的秘密。所以从定义完心以后，底下就讲六识。当六识在运转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六识的背后有一个横转如瀑流啊，认识一切法自性的一切种子是阿陀那是阿赖耶是，或者名字为心的那个东西，你要去仔细观察。所以一切种子是阿陀那是阿赖耶是心，就是心意识的表象背后的秘密。你如果在心意识的背后，在六意识的背后，你没有办法去观察到有一个隐隐约约宛然存在的阿陀那是阿赖耶是心，或者叫做一切种子是，你就不能够算是了解心意识的秘密，你就不得善巧。好，姑且哈，表象上是这样子。所以他先安立四个要去契证秘密善巧的概念，定义完之后，他就开始解析六意识的现象，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六意识现象当中去观察有这个宛然存在，名字为心，名字为阿赖耶，名字为阿陀那，名字为一切种子的那个东西。好，请跳到2307页倒数2467行。纵使你能够如前所知，你只不过是由什么，由法住智为依止为建立故，于心意识秘密善巧得其一分。请把法住智括弧。法住智是什么？请在隔壁两行看到韩老的解释。 法住智是如佛施设开示的十二分教的言说，无倒而知，请把无倒而知画下来。你必须要对于一切的圣言量不颠倒作意去认识那个法相，那个智慧叫做法住智，法住智也叫做法相智。你能够不颠倒思维一切的法相，那个智慧就叫做法住智。所以法住智是一种分别智，你能够如实分别何者为心意识背后的心，何者为心意识背后的阿赖耶，何者为心意识背后的阿托那，何者为心意识背后的一切种子。是这个叫做不颠倒作意所证的法住智。可是纵使你有法住智去理解心意识的秘密善巧，你请看，然诸如来不起于此，施设彼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记住哦，如果你只是认识到心意识背后有一个宛然存在的第八阿赖耶识、阿托那识、心或者叫一切种子识的那个东西，你能够这样子无颠倒之用法住智去分别知道这一切，还不叫做哈如来，也不叫做这种菩萨，叫做得一切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知道吗？这种人你只认识为识，这个不叫做于一切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哦。怎么才叫做于一切心意识秘密善巧得着善巧的菩萨呢？请看倒数第四行，广慧啊，若诸菩萨于内个别，内就是定心中，你在定心中如实不见阿陀那，就是阿陀那的作用，就是执持的作用，也不见阿陀那的名言相，阿陀那就是作用，也不见它的作用，也不见它的事的相。这个关键就在不见那个字，我们先念过哈。不但如此，你也要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识，不见积极，不见心，心就是积极啊，所以同义词，不见积极的作用，也不见到心这个名言相，乃至不见眼色跟眼识，就是三合处啊，不见到这个眼等所生处啊，就是眼根色尘跟眼识三合合所生的这个处心所，也不见耳声耳识，不见鼻香鼻识，不见舌味舌识，不见身处身识，不见意法意识，就不见到这个六识十八界所有一切的分别法。你能够于心定心中如实了知这一切法，但是不见这一切法，不见就是不分别，是名为圣意善巧菩萨。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弃证什么？弃证这心意识所依而安立一切名言作用的圣意善巧，也就是要说我们后面一品的圆成实相。你一定要依圆成实相得着一切心意识的圣意善巧，于一切相不见一切相，你才能够叫做什么？才能够叫做如来施设彼为善意善巧菩萨广慧。到这个时候，其始名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哎呀，这个话就告诉我们什么？为识不是究竟啊，你要证到什么实相，由实相回来再看到原来心意识一切的法相安立都是什么？佛真如心中方便善巧所安立的一切心意识相。你能够这样子如实知，你能够证到圣意善巧的菩萨，才能够叫做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得着善巧的菩萨。表示证为是必须要依什么？依圣意善巧。你不得圣意善巧，不得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得着的菩萨，了解吗？所以你一定要证圆成于依他浅片记，才叫做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得着善巧的菩萨。而这样的菩萨一定要先得圣意善巧，不得圣意善巧，你于明执实就不叫做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得着善巧的菩萨。后面对不见 有一个定义，请看2308页，2308页第三行，韩老将的定义，什么叫做不见？他说不见阿陀那，乃至不见义法及义事。请把不见夸呼起来，底下那句话是在解释何谓不见。不见就是不如名言起执着故，你把名言旁边写见闻觉知，你不如其见闻觉知，坚固执着随起言说，对不对？你只要不如见闻觉知，坚固执着随起言说，这个就叫做不见。不见的意思，般若经叫做不缘，不缘就是于一切止观的所缘境，知道一切所缘境相无有自性，他的自性是无所有的，是不可得的。你于一切止观境当中证了一切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名字为不缘，也就是叫做不见。你能够不缘不见，就会不取，也就能够证到无生。所以不缘不见不起不生，这是整个止观正量升起的次第。那么这个次第在我们的止观散乱心当中就要修学，不如你不要随顺自己的见闻觉知，知道这一切都是堕言辞的，都是堕言辞的，都是有它的用意的，对不对？那个用意就是要告诉我们，于一切法相当中依照三相三性来分析一切的法相，毕竟自性无所有不可得，这是整个依着止观得着圣意善巧菩萨，依此才能够说这种菩萨是于一切心意事相秘密得善巧的菩萨。所以你不证圣意不叫做了心意事，对不对？你于心意事的名言当中去执实，这种人根本不了解唯识中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你把唯识中所安立的法相执实了，他要认为阿赖耶就有个阿赖耶识，阿陀那就有阿陀那识，一切种子就有一切种子识。我告诉你，阿赖耶有十种义名，光是第八识就有十个不同的名言。你每个名言都说有一个东西，那你不就有十个、第八个、第八阿赖耶识的吗？第八阿赖耶识就有十种体了吗？所以义名逐实这种本体论的外道见，不得名为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所以学唯识的人一定要通达般若。如果你把唯识的法相执实，不证了圣意地的善巧，就不能够叫做唯识家。唯识家一定要通达般若无相。你如果于一切心意识相中执实为相，不得名为圣意善巧，不得圣意善巧就不得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了解吗？唯识家一样要证一切法的实相，啊，不证实相，不得名为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好，回来，我翻回来。所以为什么这边要讲五种圣意地相，要用五种超过寻思所行相的譬喻，让我们来了解何谓内之证的无相所行境界，不可言说镜像，觉诸表示镜像，觉诸正论的镜像，这种东西很难用言辞去形容，所以只好用寻思所行的五种相来让我们体会，这就是分别相。离开这一切的分别相，反之立着圣言量，其止观的一言，修止修观，离一分垢，正一分真如，到究竟位所行的境界就叫做圣意地相，了解吗？所以圣意地相从浅来讲，就是一切圣言量的圣身意密意，对不对？就是妙正法教的圣身意密意，乃至于定心中所行境，空性慧所行境，离垢心所行境，究竟位的所行境相，都可以说是圣意地相的一分。而这些东西都离了散心境界，依止名言与一切名言所分别的镜像，恭敬的一样你有谁敬的一样，乃至于随起言说执实，这种人就不证圣意，不证圣意你执心意识所行的镜像都不得圣意地相。 你只在寻思所行相当中辗转所证，寻思分别，互相攻击，对不对？互相攻击。好，就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呢，这样的人如果堕在这里不能出离的话呢，就会互相违背，共心争论，口出毛钻，更相专以刺以挠以化以，各个离散，最后差离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就变成是这样子。这样的话就得不到法水一味的味道了。好，所以如果你要修学，一定要依着圣严量，按照文思修，对不对？依着次第修学五味，修学唯识观，或者是空观，或者是四念住观，对不对？遣除一分的垢，正一分的灭谛，你就可以弃正一分的真如，到究竟遣除一切的无明，你证到的境界就是究竟佛所证的圣义离相。可是从第一分言圣严量所行的甚深意密意，就可以叫做少分的圆成实相啊，都可以叫做少分的圣义离相。好，一直要到觉诸细论啊，觉诸正论的境界，才能够叫做究竟的圣义离相。所以圣义离相还有次第形象可言立。好，最后看到2298页。好，我们用寄送来结束啊今天的这个报告。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内证括弧旁边就写内之证，就前面的第一个内之证，就是一切圣严量十二分教言说背后所显的甚深意密意，就叫做内自证，那是佛的内自证的正量境界。你要知道佛的言说不如文义所说一般，一定有止观实义表显的内自证境界。所以你为了要弃证这个佛名言所说的甚深意密意，一定要修学无相的止，然后呢去证一分不可言说的空性相。因为言说是虚妄分别相，你要离一切虚妄分别相，去知道离恶取的空性相的一分啊，这个就是指定心中所行的空性相。那么于是你知道明只是明，是只是是，自信差别为是假立，你就可以证到一分觉诸表示啊，觉诸表示的圣义离相，离一切见闻觉知的觉诸表示的圣义离相。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认为我是对别人是错，自是他非，这种分别见正论就不会起啊，正论就不会起。你可以从一切法的因缘相去观察一切的法，你就不会有执实的我见，也就 不因此而生出我慢，这个叫做无争，这个叫无争，这个也叫做无系论涅槃。所以习诸争论就叫做无系论涅槃，等到最后一分你够尽所显的无系论涅槃界，那个时候就会显出究竟的圣义离相。而这种五种譬喻所讲的超越寻思的五种相，都是超越一切的寻思辗转所证的形象啊，姑且用这五种相来表他圣义离相的一分。好，今天呢就跟各位这样子疲于解释哈，那文进的比较快，让各位可以了解。那你们这个礼拜呢，就要先预习2305页到2308页啊，把新意识相品呢熟悉过。下个礼拜呢，我会用白板呢、啊、补充一些唯识的观念，这边算是比较略。这边呢主要只讲阿赖耶识，就第八识。安立第八识对于了解法空观的大乘唯识观非常重要。我们知道阿赖耶识以后，修行就变成非常有信心。为什么？我们下礼拜再跟各位说分明。好，请各位呢先能够预习这一段，下礼拜才听得明白。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